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重价赎买回来，我们是属耶稣的，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更感恩的是你用圣灵做我们的印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圣灵有印记在身上了。我们做什么都要讨你喜悦。天父，我们再次来帮助我们，求你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你的话语，并且常常默想你的话，宣告你的话，使用你的话，以致我们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因为信心可以讨父神喜悦，我们信靠你，因为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一位，在你没有转动影儿。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让每个人在查考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得到神的这个声音，得到神的引导，让我们走的道路能够蒙神喜悦。谢谢主，把丰富教会的将来、现在、未来都带到你面前，愿你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哈。那二十五章你会发现讲到后面讲到愤怒的杯，讲到愤怒杯是讲到审判。那前半段呢讲到上帝的呼唤是个爱的呼唤，你就想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神呢他是两面都是让我们认识的。常常我们讲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就有丰盛的慈爱。这时候你看从旧约里面，从摩西，从大卫，从这个哈拿都看见这个事，从约拿，抱歉是约拿也看见这个事，他是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要我们与他同行。那他也是慈爱的神，但是你看到神都是先慈爱先怜悯先给恩典，那引导大家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如果不听的话，上帝呢很有耐心一直在等到最后呢一定会审判，因为他是良善的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属性，有了个前后次序。好，那整章来看到二十五章里面呢总共三十八节，分过几个段落一起来看见上帝的心，上帝的属性，来认识他。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第一到第七，我们一起来读。来，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民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民和那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在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一段讲到神爱的苦劝，你要注意哦。这边讲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我们知道约雅敬是在犹大国这个倒数的第三位王。约雅敬呢他是这个不好的王，在神眼前是看为恶的王，因为他继续行他父亲的恶，行败坏的事情，拜偶像，让整个城还包括圣殿还包括整个犹大人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这个讲到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他登基，第四年在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登基是第一年的开始，那神的话再次临到耶利米，神对耶利米已经讲很多的话。你注意看这一段呢，神的话已经临到耶利米他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传讲神的话，等于说他是传道人，他也是一个先知，到处传讲神的话已经二十三年间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传道人。传道有没有果效？在人看起来是很没有果效，因为他讲了再讲，说了再说，然后呢一个一个提，一个一个讲，我在耶路撒冷的门口也讲，然后用各种方式，用各种现象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犹大人，但是都不听。所以照人看起来应该他是传道是非常失败的，但是神说不是失败，因为他们拒绝我的话。重要的是你要讲，那努力的讲， 勇敢的讲就可以了，结果交给神。好，所以你看到说论到这个事情是给大犹大众民的事，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给了这些众这些犹大人还有耶路撒冷的城这些一切的居民说话。好，那这边讲到有三件事情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再复习一下。上帝透过耶利米讲话的时候，其实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因为神透过了耶利米已经警告他们，从以赛亚开始，在北国一路上有很多的先知都是神所差派来的，一直在警告神的百姓要悔改，要悔改。时间多久？很久了，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你说你看见神有没有够慈爱，有没有够恩典，够怜悯？23年哦，不是23天哦，不是23周哦，不是23个月哦，记得23年哦。请问神够不够给慈爱了？够不够给怜悯了？他要处罚，他一直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我们就知道神真的是够慈爱的上帝，够恩典的上帝。请大家注意这件事。好，再来看到约雅敬那个年间，我们知道那是第一批被掳的时候，约雅敬很糟糕，但是第一批被掳的就是那个时候。那包括被掳的时候，第一个先知我们知道就是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的时代就是那一批被掳的，还有包括犹大的这些皇家的精英被掳的，包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在约雅敬的时代他被掳。那第二批我们知道就是哪个时代，就是以西结的时代了。以西结被掳，我们就读到他被掳的时候，神把他摆在不同的地方。但以理是在皇家，以西结呢在加巴鲁河旁边，告诉犹大的百姓神是怎么样的上帝。那耶利米却留下来，他留到最后第三批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所以耶利米是很辛苦的，但是神都兴起他的仆人，有但以理到皇家，有些被掳的像以西结就在这个外邦以巴卢河旁直接教导以色列百姓，那耶利米就留在当中。你看到吗？有时候我们在看传道的时候，你要看到他的处境。有时候神调兵遣将不是看他成绩多好，因为神做的工作非常奇妙。有些人在很远的地方，有些人进到了政府的单位，有些人进到皇家，有些人聊到小村落，都有神的心意。重要的是忠心就可以了，忠心是成为神带给你很重要的特质。好，这个大概我们知道一下，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来看。他说第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你看到吗？从这个约西亚的时代到现在，你看到吗？23年当中常有神的话临到我，把它画起来，常有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耶利米常常告诉以色列百姓的，不是我想讲什么，是神的话临到我，我就讲，常常临到我就常常讲。讲了多久了？23年了。好，那我也对你们传说，对你们传说，神的话临到我，我就传出来，神的话没有临到我，我就不传，我也没得传，因为我知道从神的话来才能够传，这个就是信差了。愿神帮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人人皆传道，人人皆信差，大家都要传讲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人人都要传，每个人都要传，要求神给我们机会像保罗一样开那传道的门，不是传道全职同工才是传道，那人人皆传道，只要传讲好消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都是传道。每个人要抓住这个重点哦。耶利米的时候他就传讲上帝的话23年不间断，哇，讲的非常多了，你看是结果是不是那么好？结果呢，没有人要听他所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从耶利米当中得到这个信心不要灰心。有时候传福音真的不容易，有谁能够听呢？有谁能够接受？不一定的。好，有一句话从第三节里面，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现在没有这句话你看到吗？他说我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从早起来画起来。好，他中文翻为从早起来传说，英文不是，英文是 again and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接二连三，一次又一次，一再了，一再一次再。你看到吗？传道人要做的工作真功夫就是这个地方，传了又再传，传了又再传，传了又再传，不灰心，继续讲下去讲了23年一样的主题继续再讲，因为神要我们忠心就可以了。 这你看到吗？不灰心呢、啊，一再、二再、三再，从早起来就传说。英文讲的是一再再、一次次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更感动是第四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看到这个吗？耶和华也从早起来，代表这位神呢，不断不断，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常常祷告说，叩门就开门，对吧？其实神一直在叩你的门，有没有这样子？有，启示录有没有讲到？最后一间教会有没有？耶稣在什么门外叩门？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哇，我就进到你们当中，跟你一起享受宴席。所以神不断不断的在叩门，不断不断的要跟我们说话，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听而已啦。所以神从早就起来要跟我们说话，愿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乐意亲近我们的上帝，他乐意跟我们说话，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的，他好喜欢亲近你，他好喜欢将他的心思，他的、这样的旨意意念告诉你，他从早就起来了。中文是这样翻译，那事实上是一再二再三再，不断的要表明我的心是如何的。那最重要的是盼望你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因为审判已经来到了，第一波、第二波还有第三波，有三波的被掳的情况会发生。好，你看到吗？这是看到上帝的心，那个叫神爱的苦劝在当中。好，这边讲到第四节的无奈，他说神、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众仆人，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代表说神已经告诉你一次两次，透过谁啊？众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嘛，不断不断的讲。好，接下来哦，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有没有听到啊？有听到，但是有没有听从啊？没有。这也提醒我们呢、啊，我们听到已经听多多年哦，对吗？我们来这边开拓十二年了，我们也常常听啊，礼拜天都来听嘛，对吗？早祷也听了不少，听到是很多，听从的不多。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帮助我，只要听到吗 ？No， 要听从。听了是今天早上对我讲的，神透过各种方法，透过先知，透过传道人都跟我讲话，我早上就要洗耳恭听。听了神要我做，我就去做，那个叫做听到，而且呢顺服上帝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很可惜犹大人没有，他听了很多，听了23年了。啊、哦，那台湾人讲叫道理家了，啊，专家道理家，真够讲，嘛真够听，三帮两听了就够讲，从旧业到新业都很熟，叫道理家台湾话了，专家很会听到的专家，问题不是行道的专家，会听但是不会遵从，不会顺从，愿神帮助我们，犹大人的情况会不会成我们的情况啊？犹大人的堕落会不会成我们的堕落啊？犹大人的耳朵会不会成我们的耳朵啊？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要听进去，不然我们会被掳的。啊，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神已经跟我们讲好多次了，一定要听进去，而且呢要遵从。第五节说，说什么？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什么？永远。好，第五节呢是上帝透过23年来耶利米所讲的，就是这个，讲来讲去讲这个，讲来讲去就讲这个，讲来讲去讲这个，用在新约就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讲这个？讲来讲去就是悔改嘛，回到神的国嘛，对吗？回到神的意嘛，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嘛。你看讲来讲去讲23年了，这种信息你看到吗？不太容易讲，而且人家听也听到都长茧了。可是这个是主要的，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好，再复习一下，个人当回头，每一个人，个人是每一个人的意思，从老到、这个少，每一个人都当回头。什么意思呢？走错路了，走错就回头嘛，像小儿子走错了就悔改嘛，什么？你方向不对就悔改，要回家，不要一直走向世界的道路，迷失的道路。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人要知道我走错路。弟兄姐妹，人最大的迷失就不晓得自己是迷失的， 这是最大的问题。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人要悔改，一定要第一个知道我走错路，我需要被改变过来，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他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好，第二个叫离开，知道走错路了吗？干嘛呢？不是哭，不是难过啊，主啊，我这样这样这样子。No no no， 要离开。哦，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哦，要知道知错，然后呢，要能改。不要很多人只是知道错，永远在认错。哇，这个很糟糕了。认到最后呢，好像是专家，很会认罪。有没有这样子？每一次都是哭到前面在讲台哭啊哭啊，然后回去呢又继续喽。有没有成为认罪专家？有，常常看到他哭啊，一直在哭，可是就是不改。然后呢，常常要医治释放。弟兄姐妹，不是医治释放问题，我告诉大家，常常就搞不清楚。医治释放我们都在做，而且很重要，但是请记得那只是次序而已。医治释放可以帮助你得医治，还帮助你赶鬼，很重要。但是你的肉体不能赶，你的情欲不能赶，你要认清楚情欲跟肉体。请大家记得，只能门徒训练定十字架，没有别的。你这个不做，你老是怪鬼，我跟你讲，你只会认罪而已了。认来认去还是这问题嘛，有老我做多少菜的啊，嗯，叮当都行的，那只能破碎，只有透过门徒训练。所以耶稣才三年半带门徒嘛，不是吗？是，你们看过他赶彼得的鬼、约翰的鬼？没有记载，可能有，但是后面呢都在记载什么？都是在记载门徒训练嘛。但是要搞清楚，鬼要赶，鬼不能教导。你教导了鬼也没有用啊。肉体呢，不要赶，肉体是要门徒训练，一定要认清自己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委身在教会，要有人门徒训练你。该讲你就要讲，要修就是要修，要对付就对付。所以耶稣讲嘛，你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是吗？那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嘛，是吗？那个就是 discipline 嘛，门徒训练。阿们，一定要弄清楚哦。我没有否定医病赶鬼哦，这我们都在做的，只记得医病赶鬼是对付灵界，但是你的肉体情欲是透过门徒训练。这样清楚了吗？大家弄清楚就好了，鬼也不用教了，你门徒训练他也没有用，所以赶走之后他得释放了，因为他不够捆绑了，接下来就对付老我了，就是设计。这是我们要弄清楚的，以致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啊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好，这就是我们在带教会一定要清楚，你在带门徒要弄清楚，到底是鬼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弄清楚。我的请大家记得，只能舍己，只能用十字架来破碎。好，愿他心胜我什么衰微，这个人就可以被神用了。 OK， 被人家绊倒的都不是鬼了，都是我，是吗？是。你为什么我那么大？你叫我大的话，你讲的话很会伤人。我跟你建立关系都是话，我要拆毁你也是话。你的话只代表你内心装什么。一句话说的何以，好像金苹果摆放在什么银网里。不要讲的只是正确而已，要讲的让人家听得进，听得入，要造就鼓励劝慰，让他起来，这就是好话了。阿们，盼望大家都抓住这个。我们的神就这样的神。看看浪子回家的时候，老爸有没有 K 他、骂他、踹他？没有吗？没有。接纳他，肯定他，鼓励他，爱他，拥抱他，一直到他 真的是离开了回来之后开始重建他，那就门徒训练开始了。神就是这样子的，你越读就越知道他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帮你悔改回家。而我们彼此之间要清楚这个。好，门徒训练跟赶鬼其实是分不开的，好，但是前后次序要弄清楚，好吗？不要老是一直赶不完的，其实是劳我了。你劳我是不用赶的了，你赶半天也是一样在那劳心哉哉嘛。OK， 好，接下来哦，第六来，不可随从别神侍奉啊，这个敬拜以及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好，你看到吗？他们所做的，你看到吗？都是得罪神的。啊，这个第三个，他们讲到随从别神、侍奉别神，然后呢，所做的惹神发怒。好，接下来第七节，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画起来，陷害自己。原来像啊，我们的吴宪章老师讲的呀，狼地走，天地垮，啊，讲到这个嘛，对不对？而且他讲说，自杀会带来什么？他杀，好，自杀代表说我走向灭亡的道路嘛，那他杀代表什么？巴比伦王就入侵了嘛，是吗？你自杀嘛，那他杀就来到了。也讲到一个律不改变的，我们一定要学习遵守神的话。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哇，我就非常感动。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神啊，到底这个是你的旨意还是我的旨意？神一定要告诉我啊，就拼命祷告。当然这是好的。但是在祷告选择之前，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上帝说，如果人立志要遵守他的旨意，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嘛。不是你在选择，而是你先立志，主啊，我立志，我就是要遵循你的旨意。你先做这个决定，你就知道这个旨意是出于神或不是了。这个叫做很重要的态度。如果我们常常说主啊给我旨意，但是我心里面不一定哦，这一定是这个还是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这个右边的，不要左边的。你还没有决定要遵守神的旨意，是说是不是想要的旨意，所以你会搞不清楚。但是你一开始决定我一定要遵守神的旨意，无论是 AB 我都是遵守的，你就知道这是出于神，这是耶稣教的，是我们一开始就我就是要顺服，即使我有损失我都要顺服，就知道这一篇一定出于神的，这句话是出于神的。因为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吗？还没做选择之前，我就是遵守上帝的旨意。当耶稣呀见到迦南地的时候，看到一个拿大刀的来了，他就马上说啊，你是站我这边还是站上帝那边？你问这个马上就问了，他说我不是靠你这边，我也是在上，我是上帝差来什么大军，耶和华的大军。他没有讲说我是站在敌人这边或是你这一边，他是我要来什么，要来带领以色列军队的，我是元帅，不是你要我选择靠哪一边，而是一开始你就要选择要靠神这一边。因为神不靠你这边那一边啊，神只站在他这边，但你要选择要不要靠这边吗？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做选择之前一定把主权交给他了，不是我喜不喜欢，是你喜不喜欢，不是讨我喜，也是讨你喜，一开始我就是这样选择，因为你是良善的父神。当我们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很多的旨意你都很清楚，因为上帝的旨意都是最好的。提升自己，不要凭感觉做决定，凭眼睛做决定，要凭上帝的心意做决定。我就是站在这里这边，像耶稣一样，那马上跪下来，知道说我要站在耶和华元帅这边，安那就丢啊，所以一路上就得胜了，有没有？在我们今天要学的地方，犹大国就不是了，他靠边站，西归挖多少边，然后一下子靠埃及，一下子又靠巴比伦，有没有？你看到吗？看哪边有势力就靠哪个势力嘛。所以神就讲说，不要依靠势力了， 要单单依靠耶和华。拜偶像也是依靠某种灵界的势力了。我们的信仰可不单纯就是相信这位神是 God is so good。 阿们，这是所有神学里面，你不懂神学也没关系，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God is so good， 那就对了，信得过他就对了，你一切的选择都是正确的。阿们。好，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大声读来。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必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失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的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好，这是第二段。第一段讲到神爱的苦劝，第二段讲到神爱的预言。爱的预言，盼望你们都能知道上帝的心。好，神又说，他说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那没有听从的话，有个预言会来到。神说从北方的众族当中，这众族代表跟巴比伦帝国有盟同盟的这些国家，会跟他连结在一起，这些人呢会来一起来攻击以色列百姓。这边特别一个字出现，他说第九节，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圣地。看到仆人这两个字吗？原来神会兴起不认识主人来做神的工作，神会兴起不认识他的人来做神的工作，你要记得这个事情哦。他不认识神，他也不觉得这个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但是神却用他。原来万物都在神的手中了，所以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心里面所爱的基督徒总统没有选上，为他祷告就可以，神也可以使用其他不认识主的来做成神的工作。阿们。我们继续祷告，因为王的心像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啊，所以什么流动？像尼布甲尼撒，这个是暴君哦，请记得，他是神一样使用他，对不对 ？OK， 到了波斯古列元年的神就兴起他，然后他们可以回去了，而且支持他，给他人力、物力、财力、财政拨款给他呢，回去什么建殿？为什么呢？因为出于上帝的预言。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预言就可以了，上帝到底在历史当中做什么事，他掌权，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很多事情，我们常常会担心害怕，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神掌管历史， His story， 他的故事，我们信得过他，相信他掌权。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犹大国他们的历史就在神的手中，神掌权。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些就讲到会灭亡。好，而且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来攻击三批了。这第最后一批就讲到这一件事情。好，你看到第九节那是讲到第三批的被掳，就是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当中就最糟糕，第三批有没有被掳的时候分为三批的人。好，但是你知道吗？第三批是死得最惨的。好，因为你不想你下来，我来围攻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在城内呢就用火焚烧，所以三分之一都死在城内，还有瘟疫吃自己的骨肉嘛，这个我们读过的。再来呢，三分之一呢他们在城外，然后被刀杀，到处流窜，最后三分之一呢就逃到各国去了。好，是最后一批啊，是这个情况。那最后一批就是我们昨天所上面所读的那个，不是两篮的什么无花果吗？最烂的极烂的就是第三批这个了，就讲到那个王是谁， 西底家王，他再来是最烂的这渔民、啊、很糟糕这些嘛。前面第一批第二批呢，但以理那一批是什么？很好的无花果，那个篮子神都知道啦。神到底有没有眼睛？有，他知道他要审判之前他会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好的挑在一起，然后呢被放在别的地方去平安无事，还被提升了，像但以理不是吗？以西结不是吗？对吗？不好的呢，不愿悔改的呢，上帝会什么分为两栏来处罚。末世也是如此，神一样会看清楚，有稻子也有什么败子，麦子跟稻出现的，了解吗？水族里面也有鱼，也有什么，还有这些螃蟹啊什么，它会跳出来的，好的就选在它笼子，不好呢就丢，是不是这个、啊、有没有聪明跟愚拙的童女啊？有没有忠心跟、啊、这个什么偷懒的、啊、仆人啊？有没有山羊跟什么绵羊啊？最后都会真相大白。从旧约里面就看到两难嘛，在新约两种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他先爱的苦劝，再来爱的预言，盼望你都能够悔改。一批一批的人都不悔改，所以这么凄惨哦。请问神可不可以一批就他灭绝？可以啊，可是他分了三批嘛，是不是给机会？是，是真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预言呢，他说全地会荒凉，令人惊骇，这是第三批。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几年呢？七十年。好，七十年是一个预言，上帝说七十年满了以后，这七十年是在 BC before， 在这个主前605年，这是一个记录，就是圣殿被毁。然后呢，到了 BC 516年的时候，所罗巴伯就回去什么重建圣殿了，刚好满七十年，好像去年以色列是建国什么七十年了吧？请记得哦，这个都是关键的时间了，我们就活在关键的时间了，所以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参与建上帝的国，那扩展神的国，是我们这一代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要扩展神的教会，我们就在扩展神的国。好 ，OK。好，接下来看到吗？他说我也是这，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国民所说的什么预言，把它画起来记在这书上。耶利米书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读啊？对，一步步都记载下来，除了、这个以赛亚、最长的66篇，接下来就是他了，写了52篇，都在讲上帝的心。好，最后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大君王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把它画起来，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 所做的报应他们。原来神让我看见另外一个真理，上帝会不会审判犹大国？百姓会。会不会审判外邦？会，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埃及里全地不是只是犹大地吗？全地嘛，包括、北方啊、南方啊、东方、西方这些诸国啊，神所会。但是次序来讲，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这是次序。神审判是从他的家什么起手？从他的什么犹大家开始嘛，对不对？从他的这些这些圣殿的百姓开始，而且给他们23年时间，请问够不够啊？够啊！有没有人苦劝你23年呢、啊？只有神呢、啊，苦劝你，一直讲，一直盼望你悔改。23年，神就是这样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要知道他到底是谁，认识他的属性。23年够慈爱的吧？而且一波不是全部都灭光哦，一波又一波一波，盼望就是一件事情，赶快回头，神的心。 好好，接下来看到还有一个审判的次序，就在下半段，从十五节一起来读，读到二十六节，讲到一些国家的名字，还有诸王的名字，一起可以来读。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们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亚萨、以格伦，以及亚什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厨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万国喝了以后，士沙克的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
好，这边就好。来，这段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刚刚讲过，神是一个给恩典的神。好，再来呢，神的恩典盼望大家能够悔改。好，再来讲到第二个重点，是神是审判的神，而且审判是有次序。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起手，但是不忘记他也是全地的主，他不是审判以色列地犹大国，他审判全地，代表包括巴比伦国，包括埃及。好，所以审判是全地的。第三个，审判的次序当中又发现这样的次序，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们看到审判什么？埃及是从南方开始审判，看到吗？一路上审判上去到什么？北方去了，巴比伦啊，加勒底人，这是北方的。再来审判呢，还要看到海边有没有？从这个地方西方有推罗、西顿，有没有审判到什么阿拉伯去了？是什么东边？看到这个吗？所以看到神的审判是全地性的，由从南到北，然后呢，由从西到的东。这神的工作非常奇妙，好像画石之架一样。神的审判就是如此。然后我们看见末世的时候，审判也是如此，他的审判不会减少。好，但是审判要记得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千万不要掉到神的审判里面，你赌不起了。接下来看到愤怒之杯，就下面这一段了，你不能喝这一杯啊，你喝了就一定是很惨的，请大家记得要小心。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先怜悯先恩典，但是你听不听？不听，不听，二十三年都不听，被掳了三次还不听，结果神的出手是喝这样的一个咒诅的酒在当中。好，所以你看到这段里面刚刚所讲的就有这些重点在当中。但是我鼓励大家，请大家记得这个酒喝了会东倒西歪，喝了会怎么样呢？会发狂，有没有看到吗？那刀剑就来了。这在讲什么呢？讲到审判来到的时候，大家逃都逃不掉。但现在正面来讲，请大家记得圣经教导们不要喝愤怒的酒，要喝什么酒呢？要喝圣灵的酒。不要醉酒呢，是要被圣灵充满。好，圣灵的酒不会让你东倒西歪了，圣灵的酒会让你更加知道快跑跟随主，而且呢，神的果会临到你。因为神的果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对教会讲的。那每个人都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充满你就有智慧，被充满你就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请大家记得，被充满你就有智慧，被充满你就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不被充满，我们没有智慧，看不清楚，很容易就掉到迷惑。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有能力逃避这些审判的事。所以常常被圣灵充满， 天天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就会像犹大地一样，会很惨。所以这段里面大概讲的地方就这些国家，大家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上帝的审判是有次序的，从神的家起手一直到列邦，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再来他是从什么南方到北方，东到西，都是神一个次序，好像画十字架一样，让我们看得清楚。好，最后一段来，我们要继续读下去，我们要读28节到38了，预备，请。
他们若不肯听从你手接的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人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必有大风暴从地旗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嚎，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们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好，这段呢焦点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大家注意几个真理。第一个，你看到这个地方，他们喝了这些呢审判的酒，就会呕吐，然后呢跌倒，再也不能起来了，因为审判已经定了。好，但你看到注意一下，有一句话哦，他很直接这样的，就在28节，他们若不肯从你手中接这个审判的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你们一定什么要喝，一定把它圈起来，逃不掉的，逃不掉的，神的审判一定逃不掉的。所以启示录我们要常常读，我们就会警醒，有一天万膝都要神在神的面前要什么跪拜，万口都要什么承认，逃都逃不掉。从第一个亚当到最后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要交账，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真理观。他说你们一定要喝，要喝审判的杯，你不喝也 不行，用罐的就要让你喝，代表说审判一定会临到个人身上，连一个都逃不掉。盼望大家知道这个真理。好，第二个又重复讲一遍，29节，我既从为我名下的城什么起手施行灾祸，看到吗？审判来到是从神的家起手，从哪个地方？耶路撒冷城，神的殿开始哦，看到吗？所以我们更加警醒，我们成为信徒，在教会过生活的，我们要比别人更加警醒。你明明知道有审判的信息，你还不警醒哦？明明有一天都要交账，你还不准备哦？明明知道耶稣要再回来哦，请大家记得都要预备，每一天都要告诉大家，今天比昨天更靠近耶稣再回来了，阿们。今年比去年更靠近了，所以要更警醒，不要贪爱这个世界，然后活在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以为你长年百啊，长命百寿啊？没有了，很快就要见主面了。每一天都要为自己预备，见主面的时候，给我一个交账。好，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每一天要睡觉之前要反省。哦，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对不起主的？求主赦免， 让我能够清心守节的见神的面。OK， 躺下去不一定明天会起来，是吗？每天要问自己，祷告，我们对不起主的，有没有对得起主的？要感恩，话语有没有伤到别人的？要改变，哦，每一天都反省自己，求神帮助我们。OK， 好，第三个要注意一下，他说，所以你要向他们发预言哦。第三十节，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什么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向地上一切居民呐喊，像踹葡萄一样。好，把吼叫、大声呐喊都圈起来，这个一结合，我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姿态，大家记得他的样式来的时候，他会像什么呢？他会像狮子一样。只快读了八节就知道，他离了隐秘处，像什么狮子一样，那个叫做犹大的什么狮子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有很多很多的身份，但是请记得，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哦。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来到世上，就那几个牧羊人知道吗？对吗？那出生在什么马槽嘛，对吗？耶稣要走之前呢，起的离居，你看到吗？大家以为他是一般人嘛，穷人嘛，就进到耶路撒冷了，感觉到好像耶稣很温和，没有错。第一次来说像羔羊，可是你看到第二次再来，完全不一样了。第二次像什么？启示录圣经告诉我，他像什么？狮子来到了。他来的时候从天而降。他口中有什么利剑？他整个全身会发光的，他眼睛他的脸像日头，他手中握了什么？握了七星，有没有？嘴巴有利剑在当中，他的脚好像这个提炼的这个铜一样，何等的圣洁！他的身上有带什么黄金的带子，代表公义的审判官来到的。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读了知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姿态，所以我们要预备要面对什么？犹大的狮子，他不再是羔羊了，他会什么？狮子，记得吼叫呐喊，会叫你的名字，如果你死的时候你就会从死里复活。阿们，请大家记得，不再是羔羊。很多人一直停留在耶稣是羔羊哦，耶稣是犹大的狮子，第二次再来，我们要预备这个，这是我们要预备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在旧约这个时代那个时间，其实神已经彰显他的属性了，他会呐喊，他会大声，他甚至会吼叫，因为他是犹大的狮子，审判就是用这个姿态来到的。我们要预备哦，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可是很可惜，耶路撒冷的百姓有没有听进去啊？没有。然后到最后你看到就被他杀了，因为走向自杀的道路就被他杀。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就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怜悯的神，但是是怜悯为了什么？执行公义。第二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第三个，我们知道我们迎接审判的荣耀君王来到，每个人都要预备好，要成为聪明的童女，有灯，而且要有油，直到主见主面为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为二十五章来感恩，求你继续来带领你的教会，特别丰富教会，能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用透过耶稣基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心腹，我们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跟世界不要妥协，跟世界要分别为圣。主，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帮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多的回转在你面前。主，这些慈爱，这些怜悯，这些恩典，就是引导我们走向圣洁的道路。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帮助我们趁着今天是悔改日子我们就悔改，今天是得救日子我们就选择得救，也帮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说话 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世界很快就过去，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就在我们当中了，我们要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帮助我们要离开愚拙，离开固执，离开这个顽固，让我们像犹大人的这样的情况来提醒自己，我们要走向灭亡的道路，不要走向自杀的道路，我们要走向复活的道路，永生神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再次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让台湾这个国家